陆光牧师所著的《圣道专题研究》第二部分《救灵和培灵》第二题，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信福音和悔改必须结合起来。主耶稣在世时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一章14-15节。可见每一个要得永生进天国的人都必须悔改信福音，也就是要将悔改和信福音结合起来。所谓悔改，也就是要悔改自己违背上帝律法的罪，因为圣经上说，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一书3:4。所谓信福音，也就是要信靠主的救恩，因为只有主的救恩能赦免我们违背上帝律法的罪，并恩助我们遵守上帝的律法而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如果只讲信福音，也就是只讲信靠主的救恩，不讲悔改自己的罪，那就是没有行为的死的信心，是不能使我们得救的。参看雅各书2:14-26。当然，如果只讲悔改，不讲信靠主的救恩，也不能使我们得救，因为悔改本身不能赦免我们的罪。况且我们自己也没有力量悔改，只有主的宝血能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因信称义；只有主的圣灵能使我们产生深切悔改的心，使我们蒙恩重生，靠主成圣。圣经上明确告诉我们，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都是基督所赐给我们的，使徒行传5:31。因此我们必须信靠主的救恩，悔改自己的罪。悔改的重要。五旬节圣灵配降后，使徒们传道大有能力，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召来的。使徒行传2:37-39。另一次，使徒彼得又劝导众人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使徒行传3:19。可见，人如果想要使自己的罪得蒙赦免，心灵被圣灵洁净、更新和重生，就必须信靠主的救恩，悔改自己的罪。主耶稣在世时，也曾差遣12门徒到各地去传道，叫人悔改。马可福音6:12。主耶稣复活后，也曾指示门徒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路加福音24:47。主耶稣也曾警告当时的众人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路加福音13:3-5。但主在圣经中也告诉我们，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得后书3:9。由以上所说可见，悔改是多么重要。每一个想要得永生进天国的人，都必须信靠主的救恩，悔改自己的罪。 悔改的含义。所谓悔改，就是悔罪改过的意思，其中包含有悔罪、认罪和离罪的具体内容。我们如果在主的恩助下真有悔改的心，就一定会在他面前悔罪、认罪和离罪。悔罪，先来讲悔罪。圣经中提到有两种不同性质的悔罪，一种是在基督舍命救赎大爱的感动下，为罪的本身忧伤痛悔，能使我们生出恨恶罪恶的心，结出悔改的果子，这是真的悔罪，是上帝所悦纳的。正如诗篇中所提到的，上帝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上帝呀，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另一处又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诗篇51篇17节、34篇18节。主耶稣也应许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马太福音5章4节。另一种是为犯罪的严重后果或将要受的刑罚而忧愁后悔，虽然也能使人在恐惧心理的影响下在外表行为上有所改变，但却不能改变人的内心。一旦情况好转，刑罚撤除，犯罪的本性又死灰复燃。有时也可能由于犯罪造成的后果严重或刑罚可怕而过度忧愁后悔，甚至精神崩溃或自杀，这仍然是为犯罪的结果后悔，而不是为罪的本身痛悔。这是属于假的悔罪，是不能蒙上帝悦纳的。正如使徒保罗所指出的，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使徒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中就提到了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悔罪。起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责备了他们所犯的罪，事后又有些担心他们承担不了。后来从提多带回来的信息中得知他们为罪哀痛，深切悔改，灵性复兴的情形，以致保罗大得安慰。因此他在哥林多后书中对他们说，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上帝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因为依着上帝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看，你们依着上帝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哥林多后书7章8至11节。保罗在这里提到了两种忧愁，一种是依着上帝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这就是为罪的本身懊悔，是真的悔罪，以致得救。另一种是世俗的忧愁，也就是为犯罪的后果后悔，是假的悔罪，是叫人死。例如以扫发现自己已经永远失去长子的名分和福分时，也曾忧伤痛哭，但他不是为自己轻视长子名分的罪以及其他种种的罪而哀痛，而却是为犯罪的严重后果，将要永远失去长子的福分而痛哭。正如经上所记，以扫就放声痛哭说，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你没有留下为我可祝的福吗？ 又说，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扫就放声而哭。创世纪27:34-38。又如犹大出卖主耶稣，原是为了贪财，又是出于报复心理，想要给主耶稣一点教训，因为他曾经带头批评玛利亚用贵重香膏抹在主的身上是太过浪费，主耶稣却反而为玛利亚辩护，特意称赞玛利亚，他认为这等于是对他的当众指责。他也认为主耶稣不利用自己的神能登上大卫的宝座是错失良机、胸无大志的表现。他现在要把主卖到大祭司的手里，以迫使主施行神能，脱离他们的捆绑。因此他并没有一点意思要将主耶稣害死，他总以为主耶稣一定会从他们手中逃脱的，但想不到主耶稣竟毫无逃走的意思，而且最后竟被定了死罪。于是他大惊失色，感到自己已经闯下了大祸，将主耶稣卖到死地了。从此以后他还有什么脸面做人呢？想到将来更是充满了恐怖，他立即跑到大祭司和主耶稣面前，想要挽救主耶稣的生命，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于是在后悔绝望之中，他竟出去上吊自杀。正如经上所记，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马太福音27:35。犹大的上吊自杀说明他并不是为罪恶的本身真正忧伤痛悔，而是为犯罪的严重后果忧愁后悔。由于他无法消除这一严重可怕的后果，于是惊恐、忧愁、绝望而自杀。如果他真的是为罪恶本身而忧伤痛悔，他就必要得到赦罪的平安、圣灵的安慰，而必不会自杀。正如主所应许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又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11:28。他也必要靠主恩助，更加奋发热心，爱主爱人，像使徒保罗一样，在众人面前为主做见证，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提摩太前书1:15。我们看到大卫王犯罪后在上帝面前的忧伤痛悔，就表现出了上述真悔罪的种种特点。他的痛悔是深切的，他并不想遮掩自己的罪或减轻自己的责罚，他已经在圣灵的光照下看出自己的罪恶是多么深重，心灵是多么污秽。他也深为痛恨自己的罪孽，他不但恳求上帝赦免他的罪，而更恳求洁净他的心灵，根除他的一切罪恶。他切望能重新得享圣洁中的喜乐，重新和上帝恢复和好，保持更亲密的交往。他也要把上帝救恩的道指教一切有过犯的人，引领众罪人归向上帝。我们现在就来读一下他自己的痛悔、认罪和恳求。上帝呀，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 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症。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上帝啊，你是拯救我的上帝，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上帝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上帝呀，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诗篇51篇1-17节。认罪，讲过了悔罪的问题，现在再来讲认罪的问题。经上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箴言28:13。使徒约翰也指出，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1:9。但讲到认罪，圣经中也有两种不同性质的认罪，一种是出于忧伤痛悔悔罪改过之心的认罪，这种认罪是具体明确诚恳不加虚饰的，是上帝所悦纳的。另一种认罪是为了逃避或减轻刑罚，是笼统的轻描淡写的推卸责任的，是上帝所不悦纳的。例如人类始祖亚当夏娃违令吃禁果，犯罪堕落之后，上帝来询问亚当时，他立即推诿责任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创世纪3:12。这样他不但把责任推到了女人身上，也多少推到了上帝的身上，因为他说是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所做的事。当上帝问到夏娃时，他也同样推卸责任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创世纪3:13。夏娃在这里不但将责任推到了蛇的身上，而也多少含有怨怪上帝的意思。他心里没有说出的意思是，你为什么容许这条蛇进入伊甸园呢？为什么容许它在禁果树上引诱迷惑我呢？像这样的认罪当然是不能蒙上帝悦纳的。自从人类犯罪堕落后，怨天尤人推卸责任已经成了罪人的通性。但是感谢上帝，亚当夏娃后来在上帝儿子将要舍命救赎的无限大爱的感召下，都已经谦卑痛悔认罪悔改，成为上帝圣洁蒙爱的儿女。又如古时扫罗王的认罪，也是为自己谎言巧辩推卸责任的典型事例。在扫罗违背摩西律法，不遵守上帝指示，擅自献祭的事上，他为自己巧辩一番，竟完全怪罪于先知撒母耳的迟到、百姓的离散和非利士人的压境。其实上帝早就记撒母耳指示他说，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吉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7日，等我到了那里指示你当行的事。 撒母耳记上十章八节。可是他既没有信靠顺服的心，也不鼓励百姓信靠上帝，等待先知来到。七日刚一过，他就擅自献祭。他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八至十二节。于是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定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三至十四节。后来上帝又给了扫罗另一次考验，希望他能挽回自己的过失。结果他又明知故犯地违背了上帝的指示，保留了亚玛利王的性命，还掳掠了许多牛羊财物。见到撒母耳的时候，先是自称已遵守了上帝的命令，后是为自己谎言巧辩，最后又借口推卸责任，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为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撒母耳对扫罗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三十一节。让我们再来看一个蒙上帝悦纳的真诚悔罪认罪的实例，就如原名扫罗后改名为保罗的伟大的外邦使徒，在他得蒙主的光照后，对自己过去所犯的罪深恶痛绝，并存着极其忧伤痛悔的心悔改认罪。他的认罪是具体明确彻底的，是蒙上帝所悦纳的。他也时常在为主做见证时提到自己过去所犯的罪，为要显明主救赎罪人的无比宏恩大爱。例如他在亚基帕王面前为主做见证时提到自己过去所犯的罪，说，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诚意。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色去。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九至十二节。保罗在书信中也公开指证自己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至十六节。像这样的认罪显然是大蒙上帝悦纳的。讲到认罪还有几点原则要注意的。一，私自的罪只应当在上帝面前承认，不要在无关的人面前讲述，因为这样做并不能造就人的灵性，荣耀上帝的圣名。正如诗人所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诗篇三十二篇五节。主耶稣也讲到祷告的一般原则，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马太福音六章六节。撒玛利亚妇人信主悔改后，在这方面也做得很有智慧，她留下水罐子，立即到城里对众人做见证，说，你们来看， 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约翰福音4:29。他没有必要将自己的罪在众人面前讲出来。假如有人要追问他说，你所行的什么事被讲出来了？我想，也许他最多笼统地说一句，是关于我所犯的罪。二，得罪人的，除了在主耶稣面前悔改认罪之外，还应当在受损害的人面前赔礼道歉或认罪赔偿。得罪大众的，也应当在大众面前公开认罪，或当面或书面认罪。正如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马太福音5:23-24。圣经上也劝导我们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雅各书5:16。例如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约翰福音4:16-18。主耶稣说这些话，不但是希望他在上帝面前悔改认罪，而也希望他到那5个情人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并也要帮助对方悔改认罪。我们可以相信他一定会这样去做的。讲到在公众面前认罪，除了上述使徒保罗的见证之外，税吏长撒该也已经在这方面留下了极其荣耀主的榜样。当时主耶稣应许要住在撒该家里，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立即当众做了彻底的悔改认罪，并且做了4倍赔偿的许诺。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19:1-10。但讲到在人面前赔礼道歉或认罪赔偿，也需要有属灵的智慧，并要求主指引。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是不是要去做或怎样去做，都要放在祷告中，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免得遭受撒旦的攻击。例如听说过去有一个弟兄信主悔改后，想到从前没有信主前曾和一个妇女发生过肉体暧昧私通的关系，他感到内心不安，竟写信去向这个妇女做悔改认罪的表示。不幸这一封信被他的丈夫收到，从此对妻子失去信任，天天严加逼问，妻子忍受不了刺激，竟自杀身亡。曾有一位农村的传道人告诉我一件事，有一个信徒信主以前曾在当地的一家百货店中买了一只热水瓶，他拿出5元给售货员，售货员却粗心地当作10元钱收下，又找还他5-6块钱。他当时贪小便宜，也就不作声地收下了。他后来信了主，想到这件事心中感到不平安，决心将售货员多找给他的钱退还给店中，并承认以往的过错。但他感到亲自去做这件事不方便，因为当地人不多，店员和大家彼此都认识。他就去请教传道人，是否可以请传道人带他去做这一件事， 而不要提出他的名字。传道人欣然同意带他做了这一件事。殿中的人都感到，信耶稣的人真好，如果大家都信了耶稣，也就不会有贪污盗窃等等罪恶的事发生了，主的名也因此得了荣耀。其实类似这样的情况，如果感到不便当面去做的话，也可以通过邮局汇款写信给殿中，详细说明一切。离罪，讲过了悔罪和认罪，现在再来讲离罪的问题。正如经上所说，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我们悔罪和认罪的目的，不但是要求主饶恕我们的罪，而更要求主恩助我们离弃我们的罪，这也是真悔改的实际含义。而且整个悔改的过程都必须在主的恩助之下才能完成，若没有主的恩助，我们自己连悔罪恨罪的心都是没有的。因此任何一个罪人，不论他是多么软弱败坏堕落和罪恶，只要他肯存着信靠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恳求主的赦免和拯救，恳求主赐给他痛悔改过的心，靠着主的帮助，在主面前彻底承认自己从小到大一切的罪恶过错，不但恳求主赦免他一切的罪，而更求主洁净更新重生他的心灵，使他能恨恶离弃这一切的罪，那么主的宝血就必立即赦免洗净他的一切罪，圣灵也必立即洁净更新重生他的心灵，使他获得一个属灵新生命，这样他就立即成为上帝圣洁蒙爱的儿女，承受永生的应许，开始靠主恩助不断行走离罪成圣的天路。但是信而悔改求告主名得蒙主恩的拯救的人，不过是有了一个悔改的开端，以后我们还要天天不断悔改，终身不断悔改。悔改的深度是没有止境的，品格成圣爱主爱人的深度也是没有止境的。我们要不断求靠主的宝血功劳称义，不断求靠圣灵的大能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主爱人，直到主来。我们看到先知但以理，虽然心灵圣洁满有爱心，在异象中前后三次被加百列称为大蒙眷爱的人，但他仍在上帝面前谦卑认罪悔改。他说，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上帝的圣山在耶和华我上帝面前恳求。但以理书九章二十节。因为在但以理看来，以色列百姓的犯罪悖逆，不遵守上帝的诫命，他作为上帝的仆人和先知也负有责任。又如使徒保罗，虽然在基督里满有信心、爱心和忠心，为主劳苦做工，忍受苦难，在传道救灵圣工上做出极大的贡献，然而他仍是不断的谦卑悔改，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腓立比书三章九至十四节。接着保罗也劝勉我们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上帝也必以此指示你们。腓立比书三章十五节。这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上帝儿女都要不断地谦卑悔改，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追求完全，甚至像天父完全一样。这也正是主耶稣对我们的无限崇高要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